陈家洛等三个人往前走着，霍青桐说，如果要是绝路再退不回来，咱们可就来不及了。陈家洛说，要是那样的话，那咱们三个人就死在一起。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香香公主在旁边说，好，姐姐，那咱们走吧。霍青桐听到三个人死在一起这句话，这胸口里边觉得一阵温暖，眼眶子里边泪水湿了。为什么？霍青桐心想，看来陈家洛跟我们是想要同生死共患难呐、而更重要的是，这里边还含着一种不可言喻的情。所以霍青桐一提马缰，从第三条路上就走进去了。这个路径越走越窄，两旁边山石壁立，这条路显然是人工凿出来的。走了一阵，右边出现了三条岔路。霍青桐一看高兴了，哎呀，咱们得救了，得救了。三个人精神大振，催马就走上了第二条路。只是这个道路不知道已有多少年没人走了，有些地方长满了草，比人还高，有些个地方又全都被沙堆在那给阻塞着。三个人下了马，牵着马往前走，刚把这马匹拉过了沙堆，陈家洛随手就搬过了几块岩石放在这个沙堆的上边。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阻挡后边追上来的狼群，他怕这狼再追上来呀。往前又走了一里来地，前边的左边又有五条歧路。香香公主当时一看这个，哎呦，那是什么？原来呀，就在这个路口这个地方有一堆白骨。陈家洛下马一看，看明白了，这是一个人和一头骆驼的骸骨。陈家洛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呐，一定是彷徨歧途难以抉择呀，以至于抱骨居此地。三个人从中间第三条路进去了，这个时候这个道路突然间就有点陡了，一线天光从那石壁之中照射下来，两边是石壁呀、这个天光从那个石壁上照下来，顿时觉得阴气森森，寒意逼人。又走了不大会儿的功夫，在路旁边又现出了一堆白骨，在这骸骨中啊，光亮闪耀。什么东西闪光啊？到近前仔细一瞧，哎呦，感情这是许多的宝石珠玉啊。霍青桐一看，哎呀，这人拿了这么多的珠宝，可是终究没有走出去呀。陈家洛说，是啊，我们走的是正路，尚且时时看到了这白骨，这要是错路上，只怕这白骨就更多了。香香公主说，咱们出来的时候啊，谁也不许拿珠宝，好不好？陈家洛在旁边就笑了，哦，你怕那些鬼们不让咱们出来是不是？香香公主说，你答应我，咱们不要珠宝行不行？陈家洛就笑了，好好好好好，我一定不拿珠宝，这点你放心。他心想，有你姐妹两个人在这跟我相伴，全世界的珍宝加到一块儿也比不上啊。可是他马上又突然暗自惭愧，我怎么会产生这个想法？我为什么想的是他们姐妹二人呢？三个人高低曲折地走了半夜，天色将明，这个时候已经是人困马乏了。霍青桐说，咱们歇一会儿吧。陈家洛说，这样吧，咱们索性啊，找着房子之后，咱上房子里边放心的睡他一大觉。 霍青桐一听也有理，好吧，又往前走不多时，陡然间在眼前闪出了一片空旷之地。这个时候朝阳初升，只见景色奇丽，不可名状，一座白玉山峰参天而起。这山峰的前面一排排的都是房屋啊，千百所房屋断垣剩瓦，残破不堪，已经没有一座是完整的了。但是这个建筑规模看得出来是非常的恢宏，气象开阔，可以想得出来当年这是一座十分繁盛的城市。一眼望过去，高高矮矮的房子只比鳞次，可是这个时候生息全无，这就说明这个地方连一个人都没有了，甚至连鸟叫声音也都没有。三个人从没有见过这么奇特而又可怖的景象，被这里的寂静的气氛给镇住了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一口。隔了老半天，陈家洛当先纵马进城。这个地方很干燥，草木不生，三个人走进来，到了最近的一所房屋，一看这个屋子里边的物品，虽然经历了不知是多少年月了，但是大部分仍然是完好的。香香公主一看这个厅上有一双女人的花鞋，哎，你还别说，色泽仍然是很鲜艳的。哎呦，你瞧，这有双鞋耶！他过来想拿起来细看看，可哪知道这手一碰这个鞋，当时这个鞋就全都散了，化为了灰尘了，把这香香公主给吓了一跳。陈家洛说，这个地方啊是个盆地，四周高山在这围着，所以以至于呢风雨不侵，千百年的东西仍能完好无失。哎呀，这可真是罕见罕闻呐！三个人沿着路，只见前面又是有白骨出现，刀枪剑戟到处乱丢啊。陈家洛说，看来故事中说这座古城是被天降黄沙给埋起来的，看这个情形完全不像啊。霍青桐说，是啊，哪里有点沙漠的痕迹呀、啊？倒像是经过了一场大战，全城的居民都让敌人给杀光了。香香公主说，哎呀，那城外边千百条岔路，如果说要不知道其中的秘密，不管是谁他也走不进来呀、啊，都会迷路的。那么当初这个敌人他是怎么进来的呢？霍青桐说，那肯定这里边有了奸细了呗，是这奸细把他们领进来的吗？他们走进了一所房子，取出来字纸放在桌子上，俯身细看，哪知道这个桌子已经烂了，外形虽然是完整，他把这个纸往桌子上一铺，使劲一摁这个纸，这桌子咔嚓一下子马上就垮了。霍青桐拾起来字纸又看了一会儿，哎呀，这些屋子已经如此的朽坏了，只怕经不起狼群的扑击呀。一看纸上密密麻麻的文字，中间会有一幅小图，指着图中一个地方说，哎，你们瞧，这个地方就是城的中心，又画着这么许多的记号，多半啊是个重要的所在，比方是宫殿呐、啊，是堡垒呀、啊。我想这样的地方，这个建筑一定是牢固的，咱们到那儿去吧，藏到那里边可以避狼。陈家洛说，好。三个人就按照图中所画的道路往前继续走，这个城中的道路也是曲折迷离，令人眼花缭乱，要不是有这图指示着，他们三个人真的还就走不进去。走了有小半个时辰，来到了图中所标示的这个中心，三人一瞧啊， 不禁是大失所望。原来所谓的这个中心，就是这个玉峰山的山脚下，哪有什么宫殿呢？也没看见有什么堡垒呀，只是这个玉峰在近处一看尤其美丽呀，通体雪白，荧光纯净啊。这做玉匠活的人一般来讲要找到一小块白玉，要是把它好好雕琢成了一个东西，要卖上价钱就够一辈子活的了。可是这些玉匠们哪知道啊，这个地方竟然有这么一座白玉山峰。三个人抬头仰望，当时觉得是心旷神怡，万虑俱消啊，他们暗暗地赞叹这造物之奇。一片寂静之中，远处忽然间又传来了隐隐的狼嚎。香香公主一听说，坏了，这狼群真跟上来了。哎呦，这些个恶狼他也能认得到吗？啊，这可真奇了。陈家洛就笑了，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恶狼找道他不用别的，就用鼻子，他用鼻子闻着就追过来了，咱们走过的地方都留下了气息，这狼群跟着咱这味儿就追过来了，你放心，他还错不了。霍青铜在旁边就说了，妹妹，你身上这么香，别说是狼啊，就是人也能跟着你的香味儿过来。话说到了一半，他突然指着地图对陈家洛说，哎，你瞧，这明明是山峰，怎么里边还画了很多的路呢？陈家洛仔细看了看，哎，难道这山峰里边是空的，可以进去？霍青铜说，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原因了，这座山峰咱们能进去吗？细看纸上的文字解释，他用这个汉语啊轻轻的就读出来了，如欲进宫，可上大树之顶，向神峰连叫三声，艾龙阿巴声。香香公主说，艾龙阿巴声那是什么呀？霍青铜说，这是句暗号吧，可是哪有什么大树啊，往周围一看这里根本就没有树。可是这个时候听见那个狼嚎的声音又近了，哎呀，咱们快点进屋躲起来吧。三个人转过身来，回头就向就近的屋子里边去了。陈家洛跨出两步，忽然发现这个地下凸起一个东西，这形状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，俯下身去仔细一看呢，盘根错节，感情这是一个极大的树根。嘿，我告诉你们，这大树在这儿呢。两个姐妹走过来仔细一看，香香公主说，哎呦，那这只大树就剩下这个树根了。霍青铜说，爬到树顶一叫宫门就开，那现在这个树没有了，那宫殿必然是在这山峰之内呀，难道说这句话是什么符咒？这里边真有什么神气儿吗？有什么仙法吗？香香公主一向是相信神仙的，哎呀，真的，我看呐，可能是有仙法，如果我们要是一喊的话，说不定啊这个玉峰上面那门就开了。陈家洛说，那时候山峰里有人呐，肯定这是个暗号啊，那么一喊这个暗号推动里面的机关，这山峰就会显出洞口来了，那么现在再喊这个艾龙阿巴声还能好使吗？那咱们喊喊，你先喊喊。陈家洛说，那好，咱们试试啊。陈家洛就向着这个旷野和玉峰前面就喊，艾龙阿巴声，艾龙阿巴声，艾龙喇叭声。陈家洛接连着喊了有十几声，喊完了仔细一听啊，一点动静没有。陈家洛自个儿笑了， 这不瞎扯吗？啊，这上面写的，这不定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。咱们现在还按着这个规矩喊，谁管咱们呢？香香公主在旁边听到这儿，哎呀，过了这么多年了，那里边看门的人肯定都死了。他仰望山峰，忽然就说：“哎呀，恐怕那个洞门就在那边吧？你们瞧，那上面不是有个凿出来的踏脚吗？”陈家洛和霍青桐也都看到了山峰上有斧凿的痕迹，两个人当时感觉，嗯，你还别说，这真是凿出来的踏脚。陈家洛说：“我上去瞧瞧。”此时陈家洛右手握着短剑，凝神提气，往这峭壁上就走上去了。刚上了有一丈多，他举剑往这玉峰上一戳，戳到玉峰上一借力，又奔上去一丈多，已到了踏脚的这个地方了。陈家洛向下边挥了挥手，查看了一下这封闭洞口的痕迹，明显的露出来了。只是年深月久，这洞口啊，大半已经被沙子给堵塞了。他左手紧握封闭上的一块突出的玉岩，右手用短剑拨去了沙子，把这个洞旁边的碎块玉石都给抽出来，往下边一推，不多会儿的功夫，这个洞口已经可以融进一个人进去了。陈家洛爬进去坐下，从怀里边拿出点穴的珠锁，解开了一条条的把它接上，然后悬挂下去。霍青桐把这珠锁呢，先是绑在妹子的腰上，陈家洛双手交互着往上拉扯，慢慢的把他提起来了，把香香公主提到这个洞口的地方。陈家洛左手向上一挥，把他提进身来，右手伸去揽住了他的纤腰。别怕，到了啊。香香公主这个时候吓得脸色苍白呀。狼，狼！他这一说狼，陈家洛往下边一看，哎呀，感情有七八头恶狼已经冲到了这个山峰的底下了。霍青桐手中挥舞着长剑，竭力的抵挡。那白马震起了门鬃，一声长嘶，向古城的房屋之间飞驰而去。那匹马也跑了。陈家洛忙从洞口抽下来几块玉石，居高临下，用重手法把这霍青桐身边的几头狼打得是四散逃奔，随即挂下了这个珠锁。霍青桐怕自己病后身体虚弱，没有力量握绳子，于是把剑交左手继续挥动，右手呢把这珠锁绑在了腰里，叫了一声好了。陈家洛用力一扯，霍青桐的身子可就飞起来了，两头恶狼向上面就猛扑。霍青桐长剑一挥，扑的一声砍下了一个狼的脑袋，另一头狼呢咬住了他的靴子不放。他咬住靴子不放啊，陈家洛忘记提了这个珠锁，霍青桐这身子悬起来了，这狼也跟着悬起来了。这狼即使身子悬起来了还不撒嘴，香香公主在那吓得直喊。霍青桐在空中弯腿把这狼拉近了，把右手剑一挥，扑的一下子把这只狼是拦腰斩断。上半截那狼身子还是在那皮靴子上面耷拉着呢。陈家洛把他拽上来了，扶着他坐下去拉那半截死狼。哎呦，这狼感情这嘴咬得挺狠，拉了半天还拉不开。没有伤着你吗？霍青桐皱着眉说：“没事儿，还好。”从他手中接过短剑，切断了狼嘴，就看两排尖齿深陷在靴子里头了。这靴子已经被咬破了，在这破孔中微微的渗出血来了。 香香公主说，姐姐你脚咬伤了。他赶忙帮着姐姐脱去了靴子，撕下了衣襟给她捆伤。
这个时候陈家洛就调转了头了，为什么？
男女有别呀，他不敢看这小姐赤裸的脚啊。香香公主把这伤给她裹好了之后，指着下面数千头在各处房屋中乱窜的狼，你们这些坏东西，你把我姐的脚都给咬伤了，我可不可怜你们了。陈家洛跟霍青桐听他一说这个话都笑了。陈家洛跟霍青桐转头向山洞里边这么一看呢、哎呦，这里边黑沉沉的，什么也看不见呢。霍青桐取出火折子来这么一晃，用火折子这么一照，把他吓了一跳。原来呀，这个山洞里边要想下去到地儿还有十七八丈高呢，峰内这个地面比外面还要低。陈家洛说，哎呦，这个洞是久不通风了，现在还不能下去啊，不通风这洞里边有可能空气不流通啊，咱们得等一会儿。又过了好一会儿的功夫，琢磨着这洞里边的这个晦气呀、已经大部分流出去了，陈家洛这才说，我先下去瞧瞧。霍青桐说，下去之后再上来那可就不容易了，你知道吗，这多高啊。陈家洛看了看，又扭向回头瞅了瞅霍青桐，我下去要是上不来，上不来那就上不来吧，就让我老在底下待着吧。陈家洛说这个话，霍青桐姑娘一听，她脸上一红，这目光不敢跟他接触了。陈家洛把这珠锁一端在山石上捆牢了。陈家洛说，下边就是龙潭虎穴，我也要探一探。